大家好，今日系8月16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先嚟睇一则中东最新消息。纽约时报今日披露，三名伊朗飞行员被卡塔尔拘留事件，随后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立即发文否认拘留伊朗飞行员的讲法，表示呢啲飞行员今年稍早曾侵犯卡塔尔领空。而且在卡塔尔方面多次尝试联络时没回应。路透社报道指出，卡塔尔方面强调相关事件并非拘留。发言人说，在伊朗飞行员侵犯了我们的领空后，我们采取了必要措施捍卫领土。卡塔尔搜救队之后寻获其中一名飞行员的遗体，并和伊朗方面联络，协调遗体移交事宜。发言人表示，卡塔尔亦邀请伊朗派遣团队了解今年四月搜救行动的详细情况，但截至目前，德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嚟睇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成为双方角力的焦点。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在纽约州花园城一场活动上突然语出惊人，话等击败伊朗之后，好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川普总统仲补了一句话，我们这边没要谈判的对象，我们不会和伊朗进行谈判。有分析认为，川普这番话更似是向伊朗施压，故意刺激德克兰。中东事务分析师沃姆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要将整片水域宣布成美国领土，不管是国际法还是实际操作上都相当复杂。他认为川普这番话更似是向伊朗施压。安全政策中心中东事务分析师大卫·沃姆斯认为，海湾国家基本理解川普这番话的真正目的，就是告诉伊朗，你们宣称控制这条航道本身就是一件荒唐的事情，这个是一条国际水道，它不属于伊朗。川普的领土宣言亦激起了德克兰反弹。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群媒体立即发文回击，说海峡唯有在伊朗指挥下开启和关闭，就是川普总统为谈判关上大门的同时，一位白宫的高级官员告诉政治部说，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局势处于冻结甚至是停滞的状态。原本在下个周一，亦就是17号到期的停火协议，到目前还未有获得延长的消息。关于海峡这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周六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一份航行路线图达成协议，这个是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就联合声明的讨论仍在进行中，下一阶段将发生什么，以及如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是袭击并未停止。阿联酋外交部礼拜六指责伊朗袭击了一艘隶属于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 ADNOC 的船只。该船只在周五晚间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局势已得到控制。与此同时，战火仍在中东蔓延。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军队当日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同时也门政府军亦在马吕卜战线与胡塞武装阵地展开对攻。也门摩卡港港务局长星期六表示，该港在近日遭遇胡塞武装发射的25枚以上导弹袭击后，以暂停商业和海运运营。另一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星期六表示，真主党违反了黎巴嫩的停火协议，袭击了边境安全区的以色列士兵，造成三名士兵重伤。作为回应，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下达这次袭击指令的真主党指挥部。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第六个月，白宫官员指出，谈判困难的原因之一是伊朗的权力结构分成三个派系，各方立场并不完全一致，而且他们一直在改变条件。除了对霍尔木兹海峡宣示主权，川普总统还明确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沉重的经济打击， 而伊朗目前已经面临高达 350% 的通货膨胀，伊朗的钞票可以说基本等同于废纸了。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亦说，美军可无限期执行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预告，华盛顿最快将会在下周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贝森特说，新措施将使伊朗陷入空前经济孤立，并同海上封锁形成双重打击。有专家分析，要超越海上封锁，唯一的办法就是扩大到陆地封锁。这个毫无疑问会为伊朗带来更大的痛苦。彭博则分析，可以是对中国等伊朗石油买家实施二级制裁。对此，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专家日前在研讨会中表示，确保中共无法向伊朗提供援助，对于削弱伊朗至关重要。针对伊朗的经济之路行动，特别是海上封锁、剥夺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的经济手段与筹码，以及削弱其国内经济基础，这个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威胁伊朗或削弱其势力的看法。而这个其中关键的一环在于确保中共不会向伊朗提供援助。看下那些制裁措施就知道了，针对炼油厂的制裁，针对向革命卫队提供目标定位数据的卫星公司的制裁，甚至针对影子银行体系的制裁，不单止涉及阿联酋，还波及香港，甚至包括白俄罗斯。中东问题研究员齐内布利布亚告诉本台，中共不仅在协助伊朗石油出口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亦协助伊朗透过影子银行管理和转移大量资金。这些影子银行活动遍及香港、阿联酋等地，美国已对中共采取了制裁措施，但是还需要确保相关措施已落实到位。我认为接下来川普政府应该施加并保持更大的压力，确保伊朗不能够再依赖中共作为合作伙伴，为其很多恶意活动提供掩护，同时确保中共不再协助一个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特别是协助其进入这些金融网络。我认为这个是未来最好的应对方式。而目前看来，中共似乎亦对这些制裁有所忌惮，因为制裁亦可能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和银行体系造成影响。确实一直以来，中俄提供德克兰各种援助的消息引发各界关注。美国太平洋舰队前情报主管法内尔上校日前警告说，这三个国家可能同时在欧洲、中东、太平洋点火，陷入内外交困的习近平会不会真的冒险一搏呢？欢迎留下你的精彩点评。
各位朋友，中秋节送礼最怕是心意到了，那些东西呢是用不上，最后呢摆埋个骆驼积尘。今年送一份日日都用得到的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台湾制造，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养，不会伤害身体。好多客人买来送给阿爸阿妈，送给亲朋戚友，甚至买给自己用，日日都用得到的天然保养方式，代谢调好了，身体自然健康。现在超值的优惠，16樽装八五折，30樽装八折。送礼不是求贵，只是求啱用。健康20，等你的祝福日日都陪在他们的身边。
真主党精锐拉德曼部队营长哈吉哈桑8月15号被以色列国防军夜间空袭击毙。以军声明指行动在黎巴嫩南部进行。这名指挥官被以色列国防军指将家人当作人肉盾牌，并同他们藏身在军事总部。真主党违反黎巴嫩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军方同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说，夜间空袭是直接回应。真主党极端组织之前在以军行动安全区内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造成三名以色列士兵受重伤。这次行动令原本脆弱的以黎停火局势再受冲击，目的是消除威胁和反击该组织下令发动的有关袭击。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安萨尔地区的中央总部遭以军空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统计指，安萨尔地区今次空袭造成11人离世。以军除了击毙哈桑，亦消灭几名策划针对以军极端行动的真主党成员。 哈桑家属在空袭时身处那个军事总部，并且受到波及，但并非预定打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其后证实和强调有关情况。以军指哈桑是国际法规定的合法军事目标，他刻意带同家人匿入军事基地，将他们作人肉盾牌。以色列故意针对平民的假象被指是真主党企图在遭反击之后捏造。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真主党刻意将本国平民安置在军事大院，并用作人肉盾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哈哈比在声明中谴责伊朗代理人组织是纯粹的邪恶，回应真主党袭击和利用人肉盾牌。他指真主党明知会遭报复，仍重伤以军士兵，更蓄意将未成年人安置在军事区，令他们身陷险境，又强调这类战术和哈马斯在加沙的做法如出一辙。若真主党继续针对以色列军人发动攻击，以色列国防军就会继续行动，清除相关安全威胁。以军作出这样的表示。
俄乌双方的远距离对攻再次升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周六凌晨乌军使用国产的红壳巡航导弹击中了距离边境约900公里的萨马拉进步火箭与航天中心和萨瓦斯列伊卡军用基地机场。乌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打击直接命中这两目标，导致起火。泽连斯基指出，萨瓦斯列伊卡机场距离乌克兰约700公里，住有俄军用来攻击乌克兰城镇的导弹发射平台。这座基地之前亦曾部署可搭载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 31K 战机。进步火箭太空中心是俄国太空总署旗下重要企业之一，不仅生产经典的联盟号运载火箭，还在为俄版星链黎明卫星网络制造发射火箭。与此同时，俄罗斯亦展开了猛烈的报复性空袭，过去24小时发射无人机、导弹和炮弹，打击乌克兰后勤中心和军方使用的能源运输基础设施，以及长程无人机、无人艇组装厂。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习近平原定9月24号访问美国，到现在已经不够6个星期。按一般元首外交的惯例，中美双方到了这个时候，通常已就会谈议题、礼宾安排和可能公布的成果展开较具体的筹备工作。但是之前传出北戴河发生火拼，习近平被迫要摊牌，现在又有消息传出说习近平已经连夜逃回去北京。时事评论员胡利任透露，14号北戴河曾经有两股势力，一股是反习势力，另一股是习近平的警卫部队，在北戴河某个地方发生了枪战，估计规模比较小，件事很快就平息了。枪战详情仍然未公开，胡力任认为习近平必定受惊。中共局势陷入高度紧张，他则在14号晚连夜回了北京。中南海附近区域可能已经实施军事戒严。至于习近平访美安排，美方至今未明确由哪位官员或者哪个机构全面统筹。南华早报8月15号引述知情人士作出披露，川集会亦都日益逼近。但是真正决定这场峰会能否顺利举行的几个核心问题依然还未解决，晶片、人工智能、台湾贸易、稀土供应链以及科技限制，这些议题全部都放在台面。前往美国的将会是习近平本人。习近平抵达华盛顿之后，会谈地点、礼宾安排和公开活动节奏都由美方掌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海外中文媒体近日引述消息人士说，北京内部似乎准备了几种不同的方案，其中一套按原定安排访美，争取在贸易、采购、稀土和企业准入方面取得成果。第二种是习近平照常访美，但是双方只会公布有限的成果，啲最敏感的问题暂时不会掂。还有一种比较强硬的可能，就是如果美国继续扩大制裁，或者双方谈判出现重大分歧，就不排除访美时间会有所调整。目前这些所谓的三套方案还未得到北京官方的证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当川集会进入倒数阶段，中国国内的政策环境亦都出现了一些变化。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嘅规定，9月15号起实施。中共国务院几日前公布呢项新规，涉及国家安全利益、部分违法犯罪或者违反出口管制同技术出入口管理规定者，新规定会在特定情况下限制其出境，亦都涵盖出境安全风险防范。新规9月15号实施，习近平原定9月24号访美，两个日期之间只是相隔9日，时间点值得留意。中国网络的悼念活动出现敏感现象，事发在朱镕基去世之后。有人更称国保人员曾经上门，海外中文媒体报道指部分媒体人同网民因发表相关内容而受到关注。同一时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啱啱结束了一趟为期10日的中东访问，而这次行程的密集程度非常之高。他登上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前，以访问巴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美国负责中东军事行动的最高指挥官在局势持续紧张之下密集走访多个盟友和伙伴，行程主要围绕地区安全合作、军事协调和威慑能力展开。由国家安全、科技合作至对华风险，美国近来的关注越趋集中，分析人士指这个趋势要放在更大背景下看。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涉及的外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已列入美国战争部近日公布涉及2025财年的相关更新清单。若果同清单所列机构进行数据共享、资金往来或者科研合作，美国提醒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必须特别留意合规问题。中美关系正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等媒体报道，相关清单牵涉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多间高校和科研机构，当中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山东大学等中共高校。过去双方主要是在这里谈贸易，现在科技、科研、数据、人员往来甚至大学合作都越来越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这个也都正正是即将到来的川集会最难处理的地方。如果双方只是谈关税和采购，那问题相对来讲就容易处理一些。不过谈判一旦触及晶片、人工智能、科研合作，台湾和国家安全难度就截然不同。未来几个礼拜是重要观察窗口，尤其9月15号中共出境管理新规正式实施后，至9月24号习近平会不会按计划访美期间任何政策变化、官员表态，以及中美新一轮谈判动作，都可能影响川集会最终走向。
中国将在9月15号起施行新版出入境管理规定，这一政策持续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不少分析认为这个绝非单纯的行政管理升级，背后折射出中共当局的深层危机感。评论人道政在上报分析指出，台海若发生冲突，中共必须提前确保国内有足够的人力资源与管控筹码，收紧出境，加上近期升级封杀、翻墙、追缴离岸资产、囤积战略融资等动作，都被解读为是备战考量。第二种分析认为是加速社会管控，借危机转移内部压力。还有分析指出，防范内乱，应对可能到来的大逃亡。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试图进一步走向全面封闭与高压管控的同时，另一股离心潮亦在加速。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截至8月15号，透过相关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人数，累计已达4亿6509万3769人，仅今年7月就有超过120万人作出三退声明，较去年同期增加 78.3%。 与此同时，象征民众唾弃中共暴政的打倒中共恶魔 NCCP 联署人数亦已达到535万5684人，比6月增加5.1万人。当不被人出去与有人选择退出同时成为焦点，中共政权面临的可能不只是外部压力，更是内部信任危机。翻阅7月各地传来的三退声明，可以清楚睇见6条交织的觉醒轨迹。第一种，从目睹豆腐渣工程与工程腐败，睇穿一个政权如何把百姓的血汗与性命当作儿戏。第二种， 从失业欠薪、教育不公、强征田地的现实压力中，体会邪党压榨百姓有几狠毒。还有人是看穿了学校教育和官方宣传中的谎言，开始重新思考。另外亦有人因为看到法轮功遭受迫害，以及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对这个政权产生强烈反感。还有些人是从对监控与恐惧的厌倦中，重新渴望能够自由表达，保有良知。最后一种当初是年少无知，被迫加入党团队，在成年后重新审视并推翻当年的选择。在校学生雅卿就直言，从今年南北洪灾中，中共当局故意不通知泄洪，阻止民间自发救助的作法里，看清楚自己所加入的其实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组织，觉醒的浪潮越汹涌。然而这台绞肉机收紧的力度亦越增灵。据名为网统计，2026年7月，作为三退二工主力军的法轮功学员，至少490人遭到中共不同形式的迫害，其中58人被非法判刑入狱，204人被绑架，223人遭到骚扰，54人被抄家，14人被罚款，1人被迫害致死。而放眼整个迫害史，据名为网核实记录，截至2026年6月，已知姓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5359人，这个仅仅是冰山一角。被迫害致残、致伤、致疯者不计其数，活摘器官的暴行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黑暗篇章。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指出，从7月的20万份退党声明遍布五大洲的烛光悼念，到54个联署抗议中共域外扩张的人权组织，乃至台湾重新拾起的反共教育，其实都是同一场觉醒的不同切面。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看穿这个政权的真面目，亦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与这个曾经附身在他们身上的幽灵做出切割。4亿6500万人的诀别不是终点，而是这场漫长解体正在加速的政治。当谎言被一页页拆穿，当良知被一串串夺回，那个自诩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终究要独自面对他为自己书写的结局。
眼睛干涩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呢？不少眼科医师都会建议适度地热敷，等对眼放松一下，这个是好的日常习惯。但是热敷是外在的功夫，眼睛真正需要的还是足够的营养供应。润眼宝里面有叶黄素、玻尿酸钠、维他命 C 和 E， 还有 C3 姜黄素，促进血液循环，帮养分传递到眼部深层，等于从血液将营养送到眼底。外敷加内补，双管齐下。想了解详情的朋友，请登入健康520官网。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